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感谢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你仍然把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温习你的话语。主，这都是我们莫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使徒保罗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超越时空这样的话语，勉励我们历代的，特别是也勉励了历代的信徒，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是更加的宝贵。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把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今晚的聚集，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从你那里得到了供应。主，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主，但是你却为我们安排了一切，你也保守我们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今晚帖撒罗尼迦前书分享的时间也交在你手中，你自己亲自管理。你也预备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心，在分享当中能够说出你的讨你喜悦的话语来，能够从你那里得来的供应，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造就，彼此共同长进。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阿
门。
门，
弟兄姐妹们，谢谢大家这2周来的支持啊，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大家给我的勉励啊，我们也参与了分享。因为我设计的一些问题，大部分都是涉及到我们这个个人实际当中的这个内容，所以分享的时候，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分享，自己出了题目都不知道该怎么分享。但真的感谢主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圣灵就愿说不出声来的那些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在心里有圣灵在里头，有叹息，有祷告。主照样在帮助我们。所以我虽然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群里面比较安静有时候真的有一两个安静到好像掉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够听得见那样的安静，但是我觉得真的我们在。心里头有这样的圣灵有在里面为做工的话，我们真的也挺感谢主啊，在这2周就这样把我们带领过来那么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分享是有很大的不知道怎么分享，但这些问题真的也是我们直接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在今晚的分享当中，我们也可以继续分享这些问题或者。分享今天刚刚那个问题，或者是里面的经文，感谢主，因为在主借着保罗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书信啊，真的每一句话，哇呀，真的我们看过之后，真的是那么的优美呀、啊！是按照以往我们大陆背景文革过来、就是句句都说到我们心坎上面去了，句句都是赏金光啊，都是这样子，真的我们的。照亮我们的心里头的那些黑暗，那我们今晚就借这个时间，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1到5章，这1到5章里面的内容，我们通过一些就是下载的一些纲要，供大家参考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大家我觉得应该都比较熟悉我们2周以来的时间，我们差不多就是2天这个一章嘛，差不多2天一章，就第5章是后面是慢了一点，是吧？那么基本上我们时间都够。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跟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是从那个第二次布道旅行，在欧洲设立的这个第二间的这个。教会就是第一次在欧洲设立的这个第二间的这个教会，第一间是腓立比，是吧？我们很清楚的，第一次他布道是在那些亚细亚一带，那些。第二次他本来也想到的比腓尼一带，就是那个北部地方，但圣灵不允许的，那他在特洛亚在这个地方有圣灵的启示，然后到了马其顿，就是到了欧洲，跨过爱琴海，那么从那里开始在这个。腓立比那里传道，然后因为 使女身上的那个鬼被他赶走了，所以他的主人就很生气的控告他，然后在监狱里面，发生了那些被关啊被打，然后在里面给希腊唱歌祷告，上帝震动，然后就神把他换出来，然后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整个那个经过就是这样。那么在帖撒罗尼迦里面，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在那里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当然有的人说是，不止那个三个安息日在那里传道就有建立了教会，那有的人说可能他在这安息日讲道之后，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在那里聚会啊逗留啊，那有的人说有的人没有很明确记载，但按照我们从那个经文当中，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比三周应该长一点吧，因为他说在那里说保罗他自己亲自做工啊，是不连累大家呀。他在帖撒罗尼迦也是这样子亲自做工，说那里的信徒以及那些控告他的犹太人也都看见这些，是吧？他们可以做见证的，是吧？神也可以做见证。那是不是他在那里三个安息日，他还做工做什么工呢？是不是？一般到一个地方去做工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是支帐篷呢，是吧？支帐篷刚好找到支帐篷呢。是，而且你第一次到那边，人家也没有熟悉的什么人，是吧？所以说可能会长一点。但不管怎么样，是我们都能看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他们真的那样的信心啊，那样的宝贵啊，神在那里的工，圣灵在那里的工作是那样的深刻，是使那里的弟兄们真的在患难当中能够站得住脚啊，这都是神的恩典，这是事实，是吧？至于保罗在那里多长时间，但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很长，是不会很长，是。所以我们大概他就在这个腓立比教会出来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在那里又被犹太人控告，是吧？然后弟兄们把他把他这个让他连夜的这个撤走，是吧？那么那些人就跑进去他的耶孙的家里，把耶孙抓起来，是因为他接待了他嘛。接待他就把他抓起来，然后的话，他就匆匆忙忙撤离啊。那保罗是不是说传了福音就跑了人？是跑走之后，他还要牧养，所以说他对那里的自己都觉得不大放心。不管他在那里待多久，都是很短的，所以他那里的教会啊，这个成长起来还是非常年轻的，是吧？所以他也不放心那里的教会是不是弟兄们会不会因这些逼迫大患难能否站得住脚？他要去看看。但自己又不能去，因为他首先他因为我想一方面是那些犹太人继续去围攻他，是他也不便自己亲自到那边去；另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因为他一直劳累，是吧？保罗我们知道他总共旅行的步道，他是12000多公里啊，就这个从那个几次旅行总的，是他一路这个就是披星戴月，是吧？都是非常的奔波，是。那么他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传道之后再撤出来，一路都是很劳苦。后来到了哥林多，是吧？哥林多的话都非常的疲惫，所以说，他有撒旦的拦阻啊，具体撒旦怎么样拦阻，我们里面没有具体的记载的，我们可以大概就是这些，是。那么总体上看，他后来派了提摩太，到那边去看一下，那他带回来的好，提摩太又带回来是好消息，所以说他非常的安慰，是。在经文里面有讲啊，听到他们这些能够站得住脚，是，保罗就他说他因他们的这些对神的信心啊，站得住脚啊，他就活了。他本来会说难听点，就快累死掉啊，就是已经身心俱都是非常疲惫的，是吧？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呢，你看是令人鼓舞。所以说保罗是真的，他想就写这样的一个书信，是吧？继续勉励他。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里的弟兄，因为刚刚建立了教会，对那个信徒，已碎的信徒，就是已经是安息在主的怀里的那些信徒啊，他们在被提的时候是否有份？这些他们就是在那里争论因为我们很清楚是吧？因为当初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有新约圣经啊，是吧？有这个启示录啊，有书信等等啊，爱看是被提啊还是怎么样？他们那时候新约还没出来，是不是？所以说他在那里就是有争论，是吧？就是没有把握所以就带一些这些一点点的这些误解，然后保罗也顺便就写这个书信， 让那个澄清这些事实被提的情况以及就更重要是要勉励他们。那么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他在哥林多写的这个大概这个书信大概是主后50到51年，有的材料是52年，大概50到52年之间，大概是这样的前后书都在这个地方所写的，因为他在哥林多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是吧？所以说这个感谢主，我们今天还能够读到这样的神给我们超越时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吧？我们就真的感到这个很欣慰，所以也感到就非常的勉励，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总共只有大概10几20分钟的时间嘛，是吧？我想尽量争取让大家多那个多些分享，趁着这样的机会，大家2周1次的分享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尽量不多讲，我们就一些每章里面的一些觉得，其实每这个每一节的经文啊，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是吧？都可以分享，是吧？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都是讲不完啊，神的话语，是这样的丰富啊，是所以特别在这书信里面，是所以在这里面，无论是保罗是问候啊，还是感谢，还是等等的经过等等，都是真的都是。我们讲是真的是字字珠玑啊，是吧？很好啊，都是给我们的还那个食粮啊，是吧？真的是主的话语。那这里面我们我看到这里面的经文啊，感谢跟称赞，我这个新约里面和祈祷本里面，就是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为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们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保罗会要在父神面前感谢他。那这里的纪念他，那这里是讲什么呢？要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全的忍耐。那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信望爱。那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啊，那这个信心是要做功夫的，信心是要做事情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什么叫信心呢？就是我们通常自己觉得看不见的事情，没有很大的把握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这样讲凭信心就是这样的。但凭信心要去做，不能在那边想，是吧？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呢，是我们都是也有这个信心，信心里面就是要让我们要必须要去做，是吧？那么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爱心啊，你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自己都觉得很苦啊，你不会心甘情愿的，是吧？你为弟兄姐妹们做点事情，为其他人做点事情，你都会觉得哎呀，今天怎么这件事情又摊上我了，是吧？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爱心里面，你做法就不一样，我心甘情愿。我们打个比方，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为对方为恋人做事情，都是心甘情愿，是那样一种的热情。那我们真的，我们对这个主的话，就应该有这样的热情。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才能讨神喜悦？是吧？对自己的灵性的长进大有进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全的忍耐，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盼望什么？盼望他再来。是，那么我们这1到5章帖撒罗尼迦这里面，包括后书都是讲主的再临，这是重点。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是重点的话，那我们就失去读这个两篇书信的意义啊。所以这里这个盼望很重要，是。那么其实在这里，主耶稣对他的儿女们所讲的话是。对于信徒们所讲的话，其实都应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我们的生命是在主里头，在基督里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在基督里头，我们的一切的劳作都毫无意义，是吧？主耶稣要接我们去啊，要接，到时候他要接我们，那接我们，接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光明之子，是吧？白昼之子。不在黑暗中睡觉，不在黑暗中醉酒，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属基督的话，那就跟我们没有份啊，我们就没有这个范围了，是吧？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是吧？好像我们巴士年代初期啊，我们那边的 一些人解放前到台湾去，后来回来，然后带了一些衣服啊等等，从东西礼品回来，把分给这个就是一个亲朋好友。那其他人也在那边看热闹，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贫困的大陆，但是也在围哎他们围困了，因为他们都分给全部这些礼品都分给他们自己的亲人。那我们也是我们属神的儿子，那我们盼望基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份，对吧？所以这里面一切都在属基督的里面，这个你的生命必须是属基督的，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一切的祷告，一切的这个传福音是都是毫无意义的，是。那么这里面还有很多经文啊，我们真的很受我们鼓舞的，是。那么第五节这里就在里面第五节也我觉得也值得我很有受启发的，是。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不都在乎言语，我们现在所传的福音，我们大部分真的都在哪里啊？都停留在言语上面，所以我们在言语上面，不是说言语不对啊，神的真理就当然是对的，没有信道是从听到来呀、啊，没有人讲到你怎么信道呢？是你从哪里来信息呢？是这是重要的，但是不能把这个全部希望都靠在这个真理上面，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讲过的。我自己录了二十几道题目啊，自己问题自己都不敢回答，是因为讲的再多都是言语，是都把神的好好的话语是把它支离分解的支离破碎，是像一据说以前那个布施啊，吃那个肝啊，当总统的时候啊，一个肝就把它切成好几片化验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细菌啊，他抱怨说我做总统的一个完整的肝都吃不到，像话不像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真的我们这些言语啊，是我们真的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都在乎言语，而且还在乎哪里，也在乎全能还有圣灵。那一提到全能那大家现在因为很多材料也都讲过，大家也读经的时候也都知道，是。那这个全能的不单单是神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有这个行什么神迹啊，还有起来医病赶鬼啊，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老觉得鬼没那么多苦在人身上，是。其实不是都是这些，即使你有这些能力怎么样，是吧？保罗说没有爱他能够怎么样，是吧？能够有心思讲道之能能够怎么样，都是对他无益的，都是没有用的，是。那么这些真正的全能，就是我们用这些信心所做的功夫，然后在这个通过神的带领，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起的那个作用，那个作用，那个我们在我们身上所起的作用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你被你所传递信息的那个接受者他身上有没有成为果效，是不是？好像我有时候在小花园里面种一些葱啊蒜啊，有时候种了半天，有时候没收成没果效，你前面劳力都没有用，哎，你收起来的成果挂在那边，我们讲硕果累累，是不是？那这样子你就有满足，那这个全能在我们你神的里面，是吧？这个全能就是活的，是活的，是，而且它是不停的在那里发生作用工作的，是。那么最后还有圣灵的带领，这就不用讲了，是。我们一切的东西都在圣灵的带领下里面我们进行的，是。那么其实这句里面的一些重要在后面很重要，还有一个并充足的信心呢，是吧？最早还是跟信心有关系，信心的，所以我们刚才在祷告的时候就提到的，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耶稣，是吧？这个信心就是给我们，你看因信称义啊，是吧？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是吧？这些是一切的活动都离不开信心。那这些都是理论的，是吧？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在后面啊，那个一句啊，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啊？这个就是怎样为人、啊，是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啊？是什么样的生命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就这里面就关键在后面，所以保罗在这里真的为我们做了榜样，是所以他们就讲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不单单在帖撒罗尼迦周边做了榜样。是也在亚细亚一带做那个亚该亚那个地方，就是北部了、啊、南部是吧？ 就是希腊的南部，在北部帮马其顿，在南部就是这个亚该亚一带，这些人不管信的还是没有信的，都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从现在我们看来，就是他不单单在那个地做了榜样啊，就是做了我们这个历代信徒的榜样，是吧？特别今天还在为我们做榜样，今后还继续为后代的信徒做榜样。是，在这里就说到我们的行为很关键，所以他这个榜样，我这里讲他是效法的基督，也效法的主啊，效法他就是效法的主，是吧？主要是效法的保罗，就是保罗效法主，是，所以他这里面就是主是啊，主就是为我们做榜样，他要做。我们主的那个福音书里面讲的神的主耶稣的教导，是如果他没有上十字架，前面还是属于理论，是还没有到实际当中去，是吧？他上了十字架，他的行为，他的结局会拯救我们。这个就是宝贵之处在这里。是，那我们这里我们简单就过去吧，是吧？因为他这里讲过，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离弃偶像，归向神，是吧？那归向神是一个，另外最关键还是侍奉神，这个很关键。这下面经文都讲，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大家等一下去分享的时候，我想进一步就是补充啊，就是来相互这个勉励啊。那么第二章这里他讲到这个教会的戒律。那么这里第二章很多人觉得他保罗在辩解，说的也是因为他保罗在从那个帖撒罗尼迦就是匆匆忙忙撤出来的，在那些犹太人反对他人就可能是就灰溜溜的撤退啊。保罗这个人你看他生怕死，对吧？就自己跟人家传道人自己跑走了，连累人家那个耶稣被抓起来的，这个是什么样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要怎么样，是吧？他有目的的，他要怎么样？是，他是骗子，因为那个时候的江湖上面那些游学的人很多，有的讲的各种各样的哲理很多，可能也是属于那些骗子之内，他就故意攻击他，所以保罗要做辩解。是，保罗辩解的目的是什么？第三章也讲过，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担心主的这些真理受选，是才进行了辩解。那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节讲过，是吧？他讲的里面有一句话，我们觉得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那就是我保罗在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在那里传道，我不是突然的。我有证明的，有证据的。证据在哪里啊？我在腓立比他还没有讲在第一次在路德斯传道被打的棒子被拖到前往去，他还不做。他这光说在欧洲，在第一次在腓立比那边的他所遭遇的患难，是他从那里一直讲起，讲起是怎么样，是那么被害受辱，是那就是在大征战中我还是把福音传给你们，是那就是现在的话我还想回去，是但是因为撒旦的这个阻挠，所以我派提摩太去。那这里就是对他的话的一种这个验证，是吧？那这里就是我们是蒙拣选的，很重要，是吧？第四节，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那这里照样讲，我们讲的话，真的我们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那这里可能我们在我们这个澳洲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觉得还没有感觉到这样。所以我们真的传福音还没有抵挡撒旦的攻击，还没有抵挡到像保罗那个时代那样子，也没有抵挡到像大陆文革期间那样子，是也没有抵挡到近期大陆还有一些受逼迫的那个基督教徒那样的。但是他不讨好那些的官员，他就是不讨好人的喜欢，他要神的喜欢，神要他传什么他就传什么。是，那这里就是对我们这个真的是很有启发。特别他怎么样抚养那些教会那些信徒，他像婴孩那个就是像母亲那样乳养婴孩，是婴孩刚开始啊，他不会说话，不会吃东西，不会怎么样，是他要用那些米糊啊什么糊啊，一口我就喂他等等，是这样子。是，那当这些小孩子渐渐成长的时候，他又说他像父亲那样劝勉他，是我们常常讲这个子不教父之过，是吧？那就是你父亲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小孩子可以长大要懂道理的时候，你父亲就要去教育他。那就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父母的心，是去爱你们。你们说我这样这样这样，是吧？他这些都有很多很多就全心 温柔是吧？然后耐心的这个教导那里的信徒是。那么他自己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就是第十节啊，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那这些我们现在真的，我们哪一个人，我都不敢啊！我想大家，当然有的毕竟结婚是出于谦卑，也不敢说这些用无可指责的，是吧？有神做见证，可以用有人做见证，神做见证是。那感谢主，我们反正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会完全，但有主的恩典在当中，是他可以补助我们不足的地方，是。只要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我们侍奉的方向正确，神都会，圣灵都会带领我们，也会帮助我们。那这里边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讲，就这一章里面，就是我们怎么样？第十二节里面有讲，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就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讲话等等，我们都要与我们蒙恩的这个相称，是吧？我们所得到的就神的这些牧养的恩典，这样的一个相称。不然我们就愧对了。我们有时候一些小孩子调皮捣蛋，是吧？父母培养他，到成年之后犯罪，他就有愧于父母的培养。那我们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所行的事，应该与蒙恩的这个心相称啊。那么这里感谢主，我们就这些里面十二节。那接下来这里又提到，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困难，是。遇到困难就是他犹太人就是逼迫到保罗，那么提撒东尼加的人他也像那样子受当地人的逼迫。那就是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不单单看到自己有困难，有的人比我们困难更大，是。所以我们好像觉得别人都没有我这么大的难处，其实每个人必定有难处，是。下面也有讲嘛，是在世界上是有苦难，是。那感谢主了，我们不用担心，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苦难面前，渐渐的我们所以天天讲分别为圣的重要，就是我们同样在患难面前怎样与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心里，如果你是属基督的生命，比例占得大，你就看起来就是别人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如果比例占得小的话，那么我们肉体的生命就大了。那么我们的肉体跟别人肉体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虽然嘴巴上面讲信主，天天可能也会去听到，甚至我们都以前不是听过那个讲守道的一个讲，他16岁的时候讲得很好啊，是吧？他有的时候用他父亲的那个讲稿拿过来稍微弄一下，下面觉得讲得不错啊，但他自己说他在一次特会上面，在我们这边是你的名字，他说他其实他自己说还没得救，是吧？那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我们也看到一些牧师啊犯罪啊，其实有的牧师是没有得救，有的牧师干脆说我没有信，我只是一个职业而已。就好像中国的很多大以前那个大学里面的那个政治学教授，马列主义教授，是吧？他口里讲的马列主义讲的马列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宗教，是吧？但他自己不信，是一样道理。所以这个是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真的跟我们的里面的信心啊，人。你什么样的人呢、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是。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讲下面的，就是19节，是吧？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那我们所需要的冠冕是什么呢？我们当然，我们希望主耶稣的这些是天天帮助我们，天天圣灵带领我们，是。那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我一传就会就可以。但是关键下面保罗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吧？就是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保罗到见主面的时候，他带去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最好的礼物就是因他所传的福音，那些归主的人这样的果效，这样的果子带到神面前，就是他最大的安慰，也是他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谈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急于求成啊，是 希望这些人这个人马上来受洗啊，然后就怎么样，就然后牧养的工作其实关键在于牧养，是关键在于牧养的工作。那牧养工作又是我们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人可以做的，是非圣灵带领我们不可，非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神求神帮助。对，因为圣灵是传福音是神的全能嘛，是吧？是有是在乎不在乎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和圣灵，这里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第二章了、啊，那我们第三章，第三章这里面，我们这里边看呢、啊，也是有关于这个蒙恩得坚固的教会，带有恩典的教会，他要怎样这个去坚固他们？是，那么这里面他讲就是他派提摩太去，让提摩太去在那里去看看他们怎么样，就派他就告诉他们去坚固，坚固，就为什么要坚固呢？就怕他们被诸般的患难所摇动。那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我们在澳洲这样的很自由的社会里面，我们来自政府的逼迫，这些患难是没有的，是吧？这些都没有，但是乃至其他的地方还是不断的有一样的，因为撒旦他会运用很多很多的这些诡计啊，是吧？有时候不是说，有时候就通过你的朋友，通过你的家庭，特别是家庭成员，所以我就那个昨天也出一个一道分享题，是吧？我们的言行举止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会怎么样，对，受怎么样的影响，那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吧，也很关键。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外面一般人不会去指点我们什么，是但是在家里里面，不是说我们有错误被人家指点，在家里有时候谈话之间呢，我们真的都是没有错误。你觉得如果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你是没有错的，有时候你别人也觉得是没有错的，但在家里人就不一样。那这里有的撒旦就是利用这样的，因为跟你一些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侍奉的这些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我们看着起来是生命力很强的这些弟兄姐妹撒旦是很会攻击的。他可能就一两句人言人语是吧，他觉得哎呀你这样是什么假冒伪善啊什么等等。所以以前我们也听说过一个讲道人在讲台上面讲怎么样，他妻子搬着棉被冲到教堂丢给他，他说你就在教堂里面睡吧。那就是不管他在家里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这里面也有撒旦的在里面搅扰，所以我们被撒旦搅扰，我们感谢主，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不管什么人能讲的话，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在教会共同侍奉当中，还是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是吧？家里头是最麻烦的，真的是最麻烦。但主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要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成长起来。是没有环境，你都是一帆风顺的，你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啊。那么最终是要打仗的，要征战的，是吧？所以士兵没有经过这个实战训练，最终是要上战场的。因为你的身份是军人，是我们的身份就是就披着基督军装的，就是军人。这启示录里面讲过，撒旦知道这个。他的时候不多了，他就气愤愤的下去与神的儿女征战，是那我们处处有征战，是不是说一定有什么来自政府的政治的压力，这个宗教的逼迫，是起码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靠主的力量抵挡。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那么这里就我们再看看，就是我们这些受患难原来是命定的，是那就是人人都要经过患难，是都要经历患难。那这里的患难它还是指这个保罗这个传福音这个时候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患难，就是第三节里面讲，是那这些患难保罗早期传给他们的时候已经就给他们讲了，我们是有患难的，他没有传那些所谓的成功神学，是什么都是恩典。我们现在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求恩典，求恩典，求什么？特别我们在探视病人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 的现象，是吧？希望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我们应该是让这些积极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其他福音朋友，是吧？让他能够也转向神，仰望神，这是重要。那么这里面看到他们的因为信心的坚固，所以他们就得到安慰。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看下面是那就是这第三章第八节，大家讲过，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保罗身心疲惫，现在听到他们这样子的，他们就非常的欢欣。那么第四章，我们跳到第四章来，是吧？第四章这里面讲过，前面部分讲圣洁，神召我们是为了圣洁，是吧？不是要我们这个沾染污秽，因为神是避邪的神，所以我们是洁净的神，是吧？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要我们不要去像提撒罗尼迦当地的那些婚俗，有的是其他的宗教，是吧？那个淫乱罪，这些都神是不喜悦的，是，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提撒罗尼迦的弟兄们，他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应该是有一些受影响，因为他们是从那边旧的一些这个环境里面过来的，刚刚得救，就好像我们刚刚信主的一些福音朋友，刚信主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原来有这些抽烟等等不良的嗜好，这些东西，那我们为了健康，为了等等，是吧？这些类似这样子，当然他比抽烟严重嘛，那的话，因为有的有一夫多妻制啊，等等等等，是吧？那这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按照世俗的这样影响，我们就很习惯，就好像大陆前七八年就是反腐败之前那一段，是很多官员这个都带了一些女秘书等等，其实都是小三，是那因为带到每婚大家聚集的时候喝酒等等，都要把这些人带出来作为一种荣耀，你看这个太可怕，这个堕落的很严重，那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那个是一种荣耀，是那我们信神的儿女人就不能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要圣洁，按照圣经的标准，就是这些除了夫妻关系之外的任何性关系都是属于的，是，而且主是怎样就教导我们的，是，当我们看到女人心里动这些意念的时候，就已经跟她换心了，这个是个很，是，世人是办不到的，是，那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的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有的不光是贪心，不光是等等怎么样。这些都是神不喜欢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就是保守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圣灵住在当中，是我们要清洁，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里面弄得污秽，又有圣灵内住，又有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魔鬼东西在里面，是怎么行？不可能的，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要圣洁，成为圣洁，这很重要。那么要我们要做安静人啊，办我们自己的事，这就是第十一节，是吧？要做安静人，安静人不是说我们不说话，不做事啊，就是说你不要一些搬弄是非等等，不要常常讲的就是去论断人等等等等，就是没有造就的，在弟兄姐妹当中没有造就的，还有与基督身体里面没有什么帮助的这些，不要就是不弄是非，是吧？我们就安静做自己的事，是吧？主要为了什么？为了要做见证，是吧？不要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名受亏损，是吧？我们要建造，是吧？我们还是亏损啊！一个人在那边切墙，你把砖给他弄掉，我是亏损的，是吧？你又在他上面，是吧？添砖加瓦，是吧？一起建造这个教会，我们神的教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当我们心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我们还要侍奉神，就是我们要建造这个教会。那教会里面的一切的工作也是这样子，不是有一些几个弟兄姐妹自己到那边做，是吧？或者你自己觉得，哎呀，我有这个恩赐，是吧？这个恩赐用来干什么？恩赐不，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不是展示我们弟兄姐妹的自己的特殊的才能，是吧？是带有事情大家一起做，在一起，是吧？彼此勉励，彼此学习，怎么样侍奉主？所以我们的侍奉主，是很重要。这是前面那。后面部分就讲了主的再来，主再来的盼望，是吧？那就是他保护，从提摩太从天上从那些天提摩太罗尼迦带回来那些疑惑啊，就是这些再来人睡的人怎么样，他一定要再怎么样了，把 陆队讲的我们很清楚，说已经受了人一定要在我们现在还活着人之前复活，是不是？他还摆在我们之前，当然保罗那个时候保罗还活着，是吧？那现在当然他也在睡，就是在安息在主的怀中的那边，他也是比我们现在还活在这里的先复活。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是这个第十三节啊，论到睡了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一无所知，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的人，什么样的没有指望呢？就是我们看到世人就是盖棺定论，这我们看到一些亲朋好友这些没有信的军师妇女，他们是吧？这个一看到那样情形的亲人就崩溃了，是吧？就因为他们没有指望，见不到人了，见不到面了。没机会了，是吧？结束了，人死如灯灭，就是他们没有指望的人。那我们是有永恒的人，我们是有永恒的人，是吧？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人。那在我们常常讲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啊，不是停留在一个棺材里面，是棺材后面有永生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希望，是我们在到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是。那这里面的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是到时候怎么样呢？刚接下来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是吧？那么到时候怎么样？主必从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吹号声，在那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那真的，我们十六节啊，都给我们也很极大的鼓舞啊。到时候我们那个声音啊，你有没有那个呼喊的声音？我们有没有混啊？这个真的是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经常也特别在年轻时候那个高考啊，是吧？这个分数线。录取线公布了，就但是具体的分数怎么样还没到手中的时候，那有的人就因为他们那些大概七月末就改卷就结束，就把那些已经这个学校里面会录取上些人名单先抄回来，那么有的人通过一些关系那么去那边探听一下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第一批的名单拿回来，有没有，是那有一会儿我们就在那边，哇，几个同学在那边，有一个同学跟高教办主任是认识的，他们就从窗户上面，他还没下班，我们在下面把名字给他，然后到他们看，哇，那个练到什么人呢？练到我的自己名字在上面啊，那个是真的是大不一样，那是不一样的感觉了，是吧？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在天上有这样的声音，如果有呼叫我们的声音的时候，没有呼叫到我们的声音，我们真的很糟糕，是吧？那当然呼到那个声音的话，你的心里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吧？好像学生那样子，是吧？十点寒窗了，是吧？那个时候简直是十二点了，是吧？就是为了那么一搏，是所以我们的信主也是这样子，就是为了这一天到来，主的声音在空中，是不管他是叫我们的声音是怎么样，我们是有份的，我们是入围的，我们又与神永远在一起的，这个是很重要，是吧？当然我们信主得救人，我们在摆设的这个大宝座前面没问题，但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显露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第十章啊。那么接下来就第五章，第五章还是我们要做准备，是吧？就是要迎主再来，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做准备，是如果到了没有准备的话，那真的是变成没有盼望，是我们必须要做准备。我们通常在这些有些什么人要来呢，是大人物要接近我们呢，我们要不要准备啊？要准备啊，是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准备，是吧？准备，因为主来的日子怎么样？不知不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正说这里，第三节这里讲，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降临了他们，这也是没有希望人。是他们觉得平安的诺亚时期人怎么样，吃喝怎么样啊？突然间来的，没有人知道，是吧？那么主到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里面讲的像贼一样的。是因为这个比喻就是说你到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比喻着像这个 在长难的这个应付一样，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虽然现在科学发达有预产期，但是那些快临盆的那前面的时间那个阵痛的时间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是，也是讲就是豁然来临，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要做准备，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是，我们是白昼之子，是，所以我们一定也有预备，免得我们在社会里面都很清楚，像那个十个童女啊，五个准备，五个没有准备，到时候怎么样？没准备的人就到时候他新郎来，他去准备油，太迟了，没机会了，是，那有准备他就进去了，是，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要等候，那在等候过程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们要彼此相爱，这些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里面，彼此相爱，我们要真的要在基督生命里面去进行，离开这个生命，我们就毫无价值。我们做好事做怎么样？你不要以为啊，我做一些好事，我会蒙神纪念。如果你有这样的念头，你就是用这些东西来交换，神的恩典是交换不了的，我们也没东西可以交换。地上所充满的都是神的，你用什么财物来充满？你用很多的高楼大厦，你交换，你交换什么？我们蒙拣选，是我们这个得恩典都是白白的得来的，不是我们拣选了神，是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切必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神的无比的丰富。作为他神的儿女，我们才有份。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自己做这些所谓的好事等等方面，因为做好事啊，包括奉献啊，包括等等啊，这些都不能作为交换的，是。因为常常有人讲过，在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财富分均也不公平啊。有的人，这个财产很多，他要奉献的话，一所学校，一所医院，是，甚至一座教堂，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是，但有的人一出生进来就为了生活奔波，劳累，是。我的有的亲戚很富，有的亲戚也很贫困，是。我一个舅舅是。我知道他一出生以来出来就是苦的，到死的还是苦的，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你说你做好事能够得救，做好事做多能够讨神喜悦，这公平吗？不是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是我们不能用社会上的一些地位啊等等等等这些去衡量，是包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说问他今天是某某某某。这个大牌讲员来了，某某某某是博士，某某某某是这个博导，是某某是什么哲学家啊？现在归信主了，某某政治官员怎么样？对，我们都盼望啊，这么高的人他也会怎么样？肯定他不一样。你学他，你怎么学啊？他的行为，他在那里讲到讲下就走了，他的具体生活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安静啊，安静在做一些做事，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在里头，建造，是吧？那弟兄姐妹们的彼此之间的这些勉励，就会很真实，不至于很虚空。我们常讲的就是很虚伪，是，在教会里面握握手啊，是吧？打打招呼啊，这些我们都，这都是表面嘛，不是说这些不好，是吧？但是真实的，我们要在具体的当中，还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些肉体的这些决心呢，去做这些事情，感谢主。那这里就是最后我们这里讲到这个很重要，就是今天要讨论的这些分享题目，就是就是什么呢？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就是16节啊，5章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往事谢，常常喜乐。很多人我们都看到一些这个见证，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仍然喜乐，靠主仍然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你今天遇到什么收入提高了什么好事情的世界上什么事情，这些也是可以让我们喜乐，但只是短暂性的，是不要说这个。我们人呢，很容易被一些好事就喜乐起来了。今晚常常做饭，今晚我不用做饭，他们说去吃餐馆，或者有人请我吃饭，我不用干活就喜乐，我也高兴。我觉得就是很短暂的，是。那我们这里的喜乐是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喜乐，包括我们说平安，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个平安也是在主里面平安， 是在组里面关系正常的，最平安。就是说，哎，我出去，不会碰到这个冠状病毒啊，不会怎么样，上班怎么样，就是神的保守，就是他的恩典。那个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平安，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平安。是，那么我们这里常常写的不住的祷告，祷告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跟我们的主有正常的这个沟通啊。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微信吗？你要跟谁沟通，你不是用这个信息，我们跟主就是这样的通过祷告。是刚才讲过的是，我们有软弱的圣灵帮助我们，是他用说不出声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就是祷告说我们祷告要很真实，真实在哪里？就是还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讲这些话，所有的这些话语都不能离开基督，离开基督就可能不在他范围里面了。就像刚才我们讲过，台湾那些人回来分离我啊。不在他家族里，不在他心里没份，是必须在他里面，那我们才有得到神的这个福分。那么还有就是凡事谢恩，不管你环境怎么样，是你是怎么样，都是在神的手中。是世界是很短暂的，已经很清楚我们有未来。那么世界对我们来讲还有什么吸引力呢？是神要给我们的，或者不给我们，都是神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都要凡事谢恩。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是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在一些去祷告的时候，就是探视的时候，不，有的我们祷告很迫切啊，主啊，你是有恩典的呀，是吧？你是怜悯的神啊，你说过你怎么样？我觉得如果说多了，有点像主挑战一样的。为什么？就说主啊，你说的话你必须算数啊，是你今天讲过，你今天要兑现，这叫逼供啊，这叫什么？是不是？你非得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不然的话是，那是你是主还是我们的主是主啊？是吧？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要求神灵，我们要非常的这个谨慎啊，非常谨慎，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是在至圣的道路上造就自己。是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也分享太多的时间。接下来大家就记住刚才讲过，就是今天的题目分享题已经发在微信群上面。那么还有，你按照这里面的章节，圣经章节去分享也可以，因为每一句这都非常宝贵，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没办法，要怎么样是，大家分享都可以三言两语，不用多，是我们分享那个题目，虽然看起来你要写成论文也可以，你要写成一两句也可以，你就说 yes 跟 no 也可以，是大家又有这个参与感，就是建造这个是我们这个家里，你看我们先办酒，乡下办酒什么东西。在小孩子搬不动的东西，他不然希望，是也是为这个婚宴里面就会贡献力量，那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不要说我不愿分享，我不会说我怎么样说，就你在那里分享也是四分钟，是我感谢主，我就把时间交给徐远弟兄啊，去徐远弟兄，你看看有什么要需要吩咐的。